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再一次把洪宇建牧师请到了我们的新乡小站。作为洪宇建牧师，他是我们这的嘉宾呢，他一直在给我们大家在讲关于科学与信仰的主题啊。那最近呢，我们讲到关于进化论的问题。那上一次呢，也特别的跟洪牧师谈到了进化论，觉得进化论呢，虽然是作为一个科学的道理啊，但是它影响了世界上这么多人，甚至了影响我们人类的信仰，以至于现代的我们这些人的观念呢，以及我们的生活的价值和生活的目的意义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看来进化论呢，真的是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呢，进化论其实它有它很多的问题，那牧师也在这当中向我们解释和提到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又特别的请洪牧师来进一步的跟我们阐述关于进化论呢，它自身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科学界的质疑。那牧师您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来分析呢？
如果当我们仔细想进化论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哎，即使从科学的观点看呢，它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当我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前，我从来没这样想过。这很奇怪，这正如圣经上是说，我们世人啊，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思念就变得什么虚妄，因为我们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的确是这样。我是专门搞物理化学研究的，因为我知道，当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啊，就正经过了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说，你有一分证据才说一分话，而且这分话你说的不能够无限推广的，就算你的一个实验说明了一件事情，你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所谓从特殊上升到一个很一般的这种结论，所以你写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而且我做物理化学实验的时候，你要知道是可控的，所有的这种那个气压、温度啊、速度啊，什么都好可控的啊。变一个小变量的时候，我们观测这个小变量，我们还能够做出的这个结论还是很有限的。后来我在想，达尔文说人是由猴子进化的，猴子由这个进化的，谁看过这个？又说这进化过程是漫长的，到底有谁观察过呢？没有人追踪这个过程啊，没有人活的几亿年来看到底是怎么观察，那都是一种事后的一种推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写这本《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时候，他甚至都找不到什么叫自然选择，他基本自然选择是他里面的 core idea， 是核心定义。自然选择，那么自然选择呢？什么选择的什么呢？他几乎很少，他用什么？用人工选择，比如说人工培育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龙珠啊，或者是养鱼啊，或者是养狗啊，它都是人工的，用人工的这种选择。所谓选择来选择去，这点我们都同意，就我们同意了生物在它一定的类里面有微进化，所谓micro evolution， 就是说它的品种的改变，这大家都承认。不管你是哈巴狗还是狼狗还是牧羊狗或者等等各种各样的狗吧，它形状都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它们都是狗，它们甚至不是狼，狼就是狼啊，狗就是狗，狼和狗已经在品种上是种类上这么接近了。但是你是养狗，你不管它们怎么改变品种，你都不能把狗养成像象那么大，因为狗作为一个它的作为一个特性呢，它的体型是有它的极限的，它的样式也这些，就像鱼一样的，你为了观赏，你可以把鱼培养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很好看的鱼，但是它还必须是鱼啊，它必须有鳃啊，它所以这个你看也知道是一条鱼啊，你不能说这是它变成猫在里面游了，那你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里面的这类里面的种的变化，我们都承认。
但是现在就是有人故意把，比如说有些马长成好像猪一样的，他们就把那个基因把它配在一起了。那是不是也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没有把不同的种类可以变化成另外一种种类呢？
那是人工做基因上面的这种重组等等，这种是人工的，不是自然选择的。人工是有意带着目的来继续做的，而且是在什么层面做呢？不是在所谓的环境变化的层面，而是你讲的已经是用现代生物学的观点了，是从基因的程度上来讲。而基因当时达尔文是一概不知有基因这回事，因为当时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家哲学学家叫孟德尔，是比利时的一位教士，是一个天主教的那个一个神职人员吧。他一个爱好，他就喜欢那个种植物，他发现在豌豆的种植里面，他发现如果不同形状的豌豆如果把它单打单收， 你不给他这样的话，他们的遗传呢就可以表现出来，完全有不同的特征。所谓他之所以这不同特征呢，完全是由这个豌豆是什么种的豌豆决定的。所以在这里面，他就把一个遗传的规律，经过这豌豆的这样的已经在组合中变化，什么显性遗传、隐性遗传、各代遗传，这个图谱都做出来了，很了不起的。但是当时人没认识到，现在才知道了，原来真正的控制这个生物的形态种类的有一个遗传密码控制，现在大家知道这叫 DNA， 对不对？可是 DNA 这不是由后天来影响的，后天不可能影响 DNA。而当时这个 DNA 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苏联呢，他不是完全唯物主义吗？他就要用那个达尔文的这个环境选择，他不让这个生物这个分子生物学的 DNA 这个种类出现。一讲这个，他就说这是帝国主义的这个生物学，所以整个苏联呢，血米丘陵，你知道吗？都认为是后天改变，因为正好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可以改变一切，啊，革命改变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改变人本性嘛。所以这就会造成了一种完全的用意识形态、用政治观念先行来使科学扭曲。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李申科、米丘陵，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都是科学的骗子，可是当时喧嚣一时的。
那进化论怎么去解释不同种类的变化呢？
进化论的解释就是说，所有的种类都是从一个所谓的一个进化树子里出来的，最早是最原始的一个单细胞生物，然后单细胞生物呢经过不同的变异，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最早它出现的是比如说是原生动物在水里面，那原生动物里面在水里面呢，然后再慢慢比如说它发生了鱼类以后呢，它就要变成那个两栖类、爬虫类，以后变成鸟类，再变成哺乳类，就是这样子一点点的这样子，随着这样子的变化。它其中一个理论就是它从地层的分析看到，哦，越简单的生物呢在越古老的地层里面，他是这样来分析的。当然这不违反圣经，圣经里面上帝创造的时候，最早的生物从哪里出来啊？水里要多多滋生生物，最早是从水里出来的，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先有鱼，然后再有什么，然后才有鸟，然后才有哺乳动物，从整个这个顺序上面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改变，跟从地质的层面上很符合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上帝说这都是不同，是我创造出来的。就像我说一个木匠，我可以造椅子、造桌子、造柜子、造床，都是木工类，我可以把它造成不一样。但是椅子跟桌子比较像的比较多一点，和柜子像的比较类似性就比较远一点。但是我可以先造简单的，再做复杂的，可不可以？但是这个进化论者就说，所有复杂的都是简单的变过来的，这也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武断的一个说法，因为没有人真是观察到这一现象，这都是一个推论而已。但为什么这个推论这样呢？因为他们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的话，当然也谈不上上帝创造万物了，人也不是他创造的，那么人总是要解释他个来源吧。现在这个进化论无论怎么讲，从一个科学的理论来讲，它是最好的来解释了。当没有更好的理论出现的话，我们就用它，这是很多人现在相信进化论的一个原因。他们不是不知道进化论的问题，但是他们因为信仰主导了他，如果没有上帝的话，特别是无神论者，你不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你怎么解释人类的来源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不会用科学的精细的方法去考察，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您刚才讲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朋友，那他们要是用一些科学的眼光，或者是他们真的用一些平常心，他们来仔细的去询问，就像他们询问有没有神一样，他们也询问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这些缺憾的问题。如果他们要摆着这样一个态度的话，我相信您刚才讲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他们也能够看出来？
当然从理论上讲可以看出，但是没有必要。我既不相信有神存在，我对人是怎么来的，我何必还要特别去关心呢？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了，人活着就是活着呗，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目的的话，如果说人是猴子变的，你说他猴子变了他接受，你说人是老虎变了他也可以接受，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就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来到人生，是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问题他可能就不会去特别觉得这个问题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这么重大，他不会自我发现的。因为他没有信仰的话，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对这个问题多加去追究，尤其他是完全披着一个科学的外衣。当年共产主义在中国也是说他是科学共产主义啊，很多人有很多学生也是相信科学嘛， 觉得你是科学就去相信它了。所以科学主义呢，是达尔文主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盛行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大环境后面一个偶像崇拜。只要你贴上科学标签的话，大家人都不去动脑筋了，都去相信。
那刚刚侯牧师你讲到说进化论里面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根本他都没有证据的话，有很多事情都只是他个人的推论，也没有什么人真的看到动物是怎么进化成另外一种动物的话，那为什么他能够到现在还是这么多人相信呢？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有证据。那这个证据呢，很多人就以为一讲就是化石啊，化石就是证据。因为你到了自然博物馆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个化石一个化石摆在那里，对吧？然后看到古的地层上面简单的化石，后来复杂化，化石是确实存在的，对，也看到其实恐龙是存在过，又灭绝了，对不对？这些都存在。然后呢，他就会看到一张很大的图，那图上面呢是低等的到高等动物，然后发现一个箭头一个箭头把它连在一起，对吧？人们就认为哇，这图表做的这么精细，又是这些专业的工作者做的，那大概没问题吧？是这样子。但是不晓得，其实化石才是进化论最头痛的地方。为什么？连达尔文都知道。他认为化石呢，它没有中间环节。到底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首先我们就举个长颈鹿的例子啊。长颈鹿大家都知道，那长颈鹿怎么演变过来的？长颈鹿是一种鹿里鹿科里面的一种特殊的种类，不可能说现在的普通的鹿是长颈鹿是缩短脖子变来的，这个就变成叫退化论了，对不对？不是进化了，进化论的越来越高的，这可以吗？所以，进化总是有一个原则，是从一般到特殊。鹿有各种鹿，麋鹿啊、梅花鹿啊、什么那个羚鹿啊、什么各种鹿啊，这好办。他们至少他们的体型大小有角没角，它互相之间的。那长颈鹿怎么解释呢？那么长颈鹿是比较太特别了一点啊。但是你从进化论的理论里面，他说的也可以很自圆其说啊。他说，过去鹿大家都是开最初的鹿都是一样的脖子，这是没话说，因为长颈鹿是总是不会凭空出来的。然后呢，大家一起吃草，吃树上的叶子，大家都在吃，然后这层的叶子怎么了？就紧张了，就容易吃完嘛。但是有恰好在这里面有一种鹿，它先天性就是比你什么脖子高了一点，它能吃到你没有吃到的那一层，结果它就很容易就活下来了。它活下来，这层鹿又很多了。大家又成另外一个高度的叶子，又吃这层高度叶子又紧张了，那是再一点高度的那个长，再长又获得了一种所谓的生存优势，它可以能吃上更高的这个树上的叶子，所以它也可以活下来。你听听，说的不错吧？所以这样越来越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长颈鹿。但是话要问一下，哦，原来长颈鹿是这样演变过来的。那原来是至少是普通的鹿到长颈鹿之间要经过一个不知不断的延长生长的过程，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一种所谓鹿叫中颈鹿吧。那中颈鹿就是所谓是普通鹿和长颈鹿中中间的环节。你进化嘛，你总要是逐渐的，但是最令人讽刺的就是你怎么也找不到有一种中颈鹿在市场存在过的化石。你可以找到普通鹿的化石，可以找到长颈鹿化石，就是没有中颈鹿化石。
有没有讲过这个演变的过程大概需要多久呢？
他们可以随便推啊，他说几亿年啊，反正没问题啊，经过了多少亿年，长颈鹿和它的普通鹿，这个我没详细考察过了，但是它至少不可能讲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
不会说一两个月嘛？
它更不回了。但是最令人疑惑的话，既然长颈鹿是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变成，你总是留下痕迹吧？
那应该有中颈鹿，像你刚刚
讲的，对，一定要有中间环节的出现吧？而且你说这个中间环节的鹿，为什么比原来的鹿还要进化还有优势？为什么现在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呢？它为什么就不能生成呢？因为你按照这个生成理论嘛，长颈鹿吃最高的那个叶子，那么普通鹿吃地上的，那么当中一层没鹿吃嘛，当中一层叶子还这么丰富的摆在那里，应该更多嘛，对不对？为什么中颈鹿偏偏就消失了呢？那中颈鹿为什么存在吗？他说我是为了长颈鹿，长颈鹿大功告成了，我们就消失吧，我们自愿牺牲吧，那就变有目的的进化了，那就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了，你说是不是？中颈鹿它最适合生存，应该讲它至少它是比较中庸一点，它不像长颈鹿一定要这么样的高的叶子，对不对？低的中的，它两边低低头高高生存高，它吃的更广阔，就没有，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那侯牧师，刚才您讲到这个问题，其实也让我们想到，就是说您说的那个中颈鹿，那它在一点点长高的过程当中，它们要繁殖嘛？那它繁殖是不是，比如说原来的脖子矮的，那它繁殖是脖子矮的， 那等它长高了的话，那它繁殖的那一代就应该是都是脖子高的。
对，
等它再长高一点，它繁殖以后再它还是要长高，对吧？
对。
那其实也让我们想到，在中国您知道有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小的时候就是脖子要挂很多环，然后一点一点，他们认为脖子长啊是很美的象征，所以他们就把环都套在脖子上，让小孩子就套，然后越套越长，越套越长。
对。
那他们真的有这一个族啊，就是脖子很长的。那长大了以后，他们的脖子都非常长，比别的族的孩子都长。但是好像等他们生下来的小孩子
还是正常的，
又回到原来。
对呀、啊，这说明就不是环境决定的。那长那个脖子长，实际上是对一种某种生物器官的一种强迫性的变形。这种强迫性变形，不光是我们从那个少数民族，它可以夹这个头颈的箍啊，使它脖子必须压迫它往上面拉，对不对啊？但是它却不能保证它遗传。就等于我们过去中国古代的那个女人都是绕小脚嘛，她不是她自己妈妈造成的小脚，她生的女儿就也是小脚，还是大脚，还是必须在绕，每代都在绕。这就是说决定我们的生成呢是 DNA， 是在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上是遗传决定的，而不是环境决定的。你不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使你这样子变化。那 DNA 有人说，那好，现在的新达尔文主义就是说，就是因为 DNA 有这个突变，这些突变的过程当中，某种突变的形式正好被这个社会自然正好适应，所以它就生成下来了。但是这一点呢，其实在这个真的 DNA 的研究当中呢，根本找不到证据。为什么呢？任何的这种自然的突变呢，都是有害性的突变。我们人那比如说我们生的婴儿有些唐氏综合症，那父母就结石了。原来为什么呢？他的 DNA 上面有问题，他的基因啊是一叫遗传病。
那就变成畸形了，
就变成畸形了。
对呀、啊，这不是正
常，这不是正常的。所以任何的这种 DNA 上面的这种突变都会造成不正常，不正常它这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它自然就不容易生成。这就是像果蝇啊什么，它也可以刺激它变成很多的这种特别型，越是特别型的呢，它的这个生成呢就是越是困难，越是困难。比如说金鱼吧，养起来就比普通鱼要怎么难养一点。因为它不是一个鱼的最正常的生长状态，啊，所以任何的这种借助这个基因的改变的这突变来培育的东西，只能做特例，而且它的生活条件更加要求高，而不是更加容易适应环境。所以说借助这个突变来改变呢，那几乎就是也是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科学上证据也不够。
那牧师，那在圣经当中是不是有很明确的来在讲关于神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物种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很有规律的创造的这样的经文呢？
这就在创世纪里特别告诉我们，神造什么它是一类一类的造啊，神先造什么后造什么，而且造的时候都各种其类，甚至都讲到类分到什么地步啊，包括是野生的和家养的，说 wild animal 和 domestic animal， 这就表明了有些东西不是人能改变的。你比如说吧，你狼永远养不成狗，你怎么养它还是狼，对不对啊？我们说这叫本性不改嘛，这是没办法，人怎么样养也不可能把狼养成狗。那么可能哎，比如说斑马，你永远哎觉得这个马路我们来养起来也让我们骑吧，斑马你就骑不上去，你怎么也不可能，你不可能变成人可以去骑的那种马啊，因为它的本性是这样子。像鹿吧也很温顺吧，但是也养不家的，它不像狗，它会绕着你跑，对不对啊？狗很容易亲近人类啊，猫很容易亲近人类，但是老虎就不行。举个例子，你可以把它养成在动物园里，对不对？但是它不是跟人类一定要去亲近人类的那种。所以家养的和这个不是人工可以改，如果要养的话，如果可以家养的话，如果狗和狼没有区别的话，那早就都可以养成家的了，只要人去花功夫嘛，世上无难事嘛。那这不可以啊，驯鹿场一直在养鹿，养了这么多年了，但是这鹿还是野的，也不可能变成家的。
所以圣经里一直在强调四个字，就是
各从其类。对，
而且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给我们写明了，
讲得很清楚。
对，其实我们通过洪牧师的分享，我们很多朋友都可以多多少少的对进化论这个理论呢再一次有所了解，也能够引发我们的思考，让我们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在想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不是有意义的。